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歇息，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来教我们明白顺服主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庄大能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扩张你帐幕之地。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刚才所读过的以赛亚书54章，我们再读一次第二节。好，请我们一起读。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扩张你帐幕之地。因为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借着祷告去寻求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看到亚比斯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因为他的一个祷告，神就垂听了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好，在分享神话以前，我和庄师母要来献一首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跟随你。 感谢主，神不但给每个人一生的道路，也给每一个教会很清楚神的托付，就是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见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虽然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都不同，但是他们经常在一起进士祷告，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神呼召我们先成为一个祷告人，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宣教士，才能走上宣教道路。因为宣教如果不明白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感动去做，常会碰到头破血流。感谢主，神很清楚给中华差传的意向是从华民到万民啊，是要联合差传普世宣教。我们知道从过去的中华差传、中华神州的 Mission in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已经在3年前改成中华差传，改成 Chinese Worldwide Gospel Mission。所以我们清楚知道，神不但要我们继续在中国的事工，要我们推动普世事工，包括本地的事工。所以在台湾，我们参与在台湾的宣教；在美国，我们也开始要做在本地的，特别是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一些小留学生的事工。所以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台湾、在美国，我一再的在推动，就是联合差传普世宣教事工，而且邀请一些教会一起和我们去宣教、去培训。是过去王牧师也提过，从10年前他就多次的、经常的和我们一起在中国东北配搭。最近又神很清楚的让我思想到，神要扩张中华差传的境界。所以刚才提到，因为亚比士一个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从圣经中我也看见了，在启示书3:5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这也清楚看见神要重生，要更新中华差传，需要生命的重生。因为从这几年来，从3年前我接了中华差传的总干事，看到之前中华差传因为又合并又分，所以受到很大的一个亏损。我面对着没有人、没有经费，不知道主要把这个差会带到什么地方。所以我的感动就带着同工说，我们要去俯伏跪拜在神的面前。那清楚，主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呢是要将中国差传是要拔出差会倾覆，又要重新来建立。所以主要来炼净中华差传，主要来翻转中华差传，主要要使用中华差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要成为众教会的祝福。当我思想到生命的重生，就想到在约拿书内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但是尼尼微王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都下了他的宝座，他脱下他的朝服，他披麻蒙灰，并且下令全国上下都要进士祷告。很特别的，我们看见他这里提到王还命令这些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我在圣经很特别记载，连畜生都要进士祷告，都要披麻蒙灰。是的，所以因为神看见尼尼微城上下大家愿认罪悔改在神面前，神就怜悯他们，就不毁灭尼尼微城。于是我看见中华差传不知道怎么下去的时候，我们和同工 发起的连续两个礼拜的禁食祷告。因为我们刚和桃园地区一些教会要合办一个大型布道会，我们在没有人力没有财力之下怎么办，我们就禁食祷告。我常说禁食如果不祷告，肚子很饿了很难过了，所以我们都跪在地上一起禁食祷告，看见神自己动工了。所以这次的布道会非常的成功，是感动了很多教会才会与我们一起来推动在台湾在桃园本地的福音工作。所以神既然要改变中华菜场，要重新塑造，所以要我们就从基本的观念上来改变。所以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也把他话语给我们，要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需要神要加给我们。这是我忽然间领悟了，清楚了，我们只要做的是神国的事情，神自然会供一切。而且神很清楚将国度宣教的意向赐给中华财团。因此我非常兴奋，什么是国度？我说我常想了，凡我族类，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不管是你是哪一个教会，你是一个差会，只要不是异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统工，一起来做成神的工作。所以我开始就不断的传递意向，我和同工说，我的意向要必须要成为众同工的意向。我们不要只为了中华菜传，我们让中华菜传成为一个宣教的平台，让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差会与我们一起来同工，甚至让基督徒各行各业都能够一起来同工，让这个平台是集思广益的，让这个平台是一个资源共享的。因为人家常说同行是冤家，但是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是同蒙神恩召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感谢主，神让我们清楚知道，不但在中国大陆继续宣教，而且有很大的突破。待会我会分享，我们开始了有了音乐事工，我们开始了有农业宣教，而在台湾我们看见台湾本地的福音工作需要努力去推动。特别是在台湾一再的强调2020，就是在五年要差派2000个跨文化的宣教士出去。可是我一个同学他回到台湾，就是在推动印尼的穆斯林，他就分享台湾现在有50万的外劳，里面有25万是穆斯林，神已经把这些穆斯林都带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不需要舍近求远。我也清楚知道，是的，神的心意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的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不管是远处的近处的工作我们都要做。所以就想到连台湾的这些外劳的工作，在偏远地区的福音工作，都是中华菜传无可推诿的责任。我们也看到神喜悦我们所摆上，所以就开始扩张建造中华菜传。所以在去年底也经过大家彼此的谅解以后，我们就重新来重建我们的新的团队。我们在台湾的国际理监事会重新改组，我们在美国的董事会也重新改组，我们特别是多了好几位神学院的院长都愿意成为我们的董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华商事工也成立了董事会，所以看见中华菜传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团队。所以刚才提到在台湾我们成立一个宣教培训中心，因为很清楚了，神让我们知道这个宣教培训中心 是在六年前，在我们是根本不可能情况下凭信心买下了这个在桃园火车站前面的一个房子，有250平，就差不多是8500 square feet， 但是非常便宜的价钱买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么大一个地方应该来为神所使用，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在台湾的神学院教会差会一起来讨论，让它怎么成为一个宣教的平台。所以我们也想到在中国大陆的那么多一年超过200万的人到台湾去观光，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在中国大陆培养出来这些神学生这些传道人到台湾来？所以我们开始要筹备让他们有机会来到台湾，来到这里来一起来有短期的培训，也可以参访台湾的一些教会和神学院。特别是我们把这个办公室重新整修以后，有个可以做到250个人的聚会厅，有3间教室，有图书馆，有会议室，有办公室。因为神又给我们话语，让我们想到，是的，这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是神家的产业，我们愿意提供出来让大家来使用。所以我们不断的欢迎邀请各教会各差会都来使用这个地方。所以在去年10月27号，那时有8间的神学院，10几间的差会还有教会，差不多50个人，我们一起有个座谈会。我们这是一个跨宗派的不分宗派的一个宣教培训中心。那对台湾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宣教的课程。所以在12月7号的时候，我们又正式的成立了感恩礼拜，特别就请了关渡基督书院的校长一位宣教士来分享宣教。那在台北又有一间教会，他们包了一辆游览车来参加这个感恩礼拜。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在根本不可能情况下，神使用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差会，要成为台湾在众教会的祝福。所以特别我们也发起了一个祷告祭坛，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在一个18层楼的第15层楼，就在桃园火车站前面，一看四边都是落地窗户，很多人看到这是一个祷告最好地方，要天天在这里举起圣洁的手来为桃园地区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普世来祷告。那我们也邀请众教会在我们礼拜三，或大家觉得禁止祷告的果效就在礼拜三成为我们禁止祷告日子，也邀请很多教会才会一起来为这片土地祷告。这是我们成立的座谈会筹备会这是在10月7号在成立感恩礼拜是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神要使用这个地方成为更多教会更多弟兄姊妹的祝福。所以我们和神学院和差会和教会，我们都一起来推动大使命。所以当我们和桃园一些教会要开联合布道大会，我们的常务理事廖明发牧师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做个人布道的，他也经常到美国来做个人布道训练。他说我们要先训练101的个人布道不是只有来热热闹闹，而是要做跟进的工作。所以也感谢主，在这一次的101布道会，我们也没有想到来到60几个从台北从新竹各地过来。所以看到很多人他不是不愿意去传福音，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刚才提到是我们美国的董事会也重新重组 基督公共神学院的院长、基督神学院的院长都加入我们的董事会，并且两位院长强调我们最近会发一封公开信，让大家知道中国财团已经重新开始，而且我们的事工更加的扩大。也感谢主，也有各地的一些传道人愿意成为我们的联络人。从香港已经有一位宣道会的传道，他在那里帮我们推动事工，并且他每年暑假都带短宣队到台湾的偏远地区，到山区去做宣教工作，并且他是训练那个各种乐器，特别是他们自己在香港有生产乌克丽丽，还有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去教导，如果偏僻的地方他们就把乐器就留下来送给他们。那最近我们也和菲律宾和印尼各地的教会，他们都愿意成为我们的同工，来帮我们做联络推介工作。所以越做我就越感恩越赞美，是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当我们要做成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意想不到神就把各种的资源、各种人才都带到我们的中间，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要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神就把新的意象赐给中华财团。刚才提到我们从原来强调说中国宣教，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有中国，而是要从中国到普世，要从华民到万民。因此我们不但是在中国的事工，我们在泰国事工也积极在推动，也对宣教士在那里，他们看见泰国的水温空气非常的糟糕，因为是一个佛教国家，很多的差会在那做那么多年也很难有大幅度的推动，因此他们的感动就开始建立祷告小屋，根据十二支派要来建成十二间祷告小屋，现在已经建好四栋了，所以我们也极力的来支持这一对宣教士的工作。所以刚才提到在台湾，我想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事工，特别是台湾过去的福音工作都是在知识分子，很少去关心到那些基层的劳工的。那今年在的元宵节在台中是举办的是全台湾省的灯会，而且政府有划了一个区域是基督教的灯区，就是借着这些灯会去传福音。那明年要轮到桃园地区，所以就我们就和几个教会一起发起，他们说特别是看到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就在桃园火车站前面，这个走路4分半钟就到了，而且那么宽敞的地方，因为这里做一个明年的桃园地区的元宵节的灯会的筹备处，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在台湾的事工。我也常常对我们的同工提出挑战，既然过去我们能够那么大老远的跑到中国大陆，跑到偏远地区去宣教去培训，为什么在台湾就在我们跟前呢我们不能做呢？而且你们每年3次去培训还有很多时间，应该多来参与台湾的事工。所以刚才提到既然有这些香港来短宣队都到原住民山区去，我鼓励我们的同工，特别是行政同工，我说你们要成本地的同工的宣教士，你们不能去原地，但是可以参加台湾本地的宣教工作，这些同工们也非常兴奋啊。另外刚才提到这25万的穆斯林，这50万的外劳也是我们宣教的对象。另外就是我们也让我们的同工都进到台湾的各神学院去教课，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进到基层宣教神学院去教课，也要开始和客家神学院在谈合作，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们说你们可以来尽管使用我们的地方。并且我们也看见台湾也有很多弱小的教会，他们需要有人去帮助，在板桥有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我就向同哥提到 提出挑战，那我们可不可以宣教到板桥去，培训到板桥去，我们就接下这个教会所有的服事，他主日的，他的祷告会，他的查经聚会，我们都去带领，大家也非常兴奋，而这个教会他们也很感动，他们也愿意把他们原来支付给这个传道人的生活费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喜悦我们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也提到宣教绝对不是只有少数人所应该做的，也看到很多教会的形态常常关系是自己的教会，常强调是我们要耶路撒冷，我们自己要建立好，我们才能往外地去宣教。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先成为别人祝福，我们自己也会蒙受更多祝福啊！这就是我们在3月28号刚刚完成的布道大会。那我们这个廖明发牧师他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很特别的人，他叫江启明老师，那我想很多人知道，就是原来邓丽君的钢琴老师，原来是在 Piano Bar 是一个浪子，但他也认罪悔改的，也华神毕业了，所以他现在各处在做音乐布道，他也来参与我们的音乐布道，并且他很兴奋，这我们在做大陆事工，也和我们定好了8月份我要带他进去开始我们的音乐事工。所以特别在布道会前几天，在桃园那天天下大雨，但是很奇妙的在那天3月28号却是一个天气非常晴朗的一个日子，那也神借的各教会把许多人都带进了这个布道会，到最后时候也有几十个人在那里决志要相信主耶稣。所以不但是在布道会，我们也开始这几年来都和台湾的各地的教会举办联合性的布道会，这是在去年10月24号在台北北投区举办的联合的布道会。另外我们也和各教会举办联合的祷告会，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扩张他的事工，所以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就积极的来推动双子宣教。因为在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推动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要新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沿着过去的丝绸之路从中国到欧洲到耶路撒冷，要建高铁高速。哇，这一路上有30几个国家都是在这个经济区当中，所以我们就想到是有多少机会可以进到这些穆斯林地方去宣教。但是你不可能挂个牌子说我是宣教士进去，而是过去是医疗宣教，现在可以借着工程宣教、商业宣教、农业宣教都可以把福音带进去。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新的一个宣教的策略，所以我们也积极在推动代职宣教，所以不但是代职，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双职宣教士，所以常常有人提到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个双职宣教的，他白天要去传福音，晚上还要制造帐篷。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些穆斯林地区的宣教士当然都是带着职业进去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积极在推动的。那在鞍山那有一个教会，他们想派同工到兰州去穆斯林去那宣教，所以知道我们有双子宣教，特别我们的双子宣教现在是从烘焙班开始，他说好，学这个技术可以到那去开店开始做宣的工作。那在去年底台湾的全福会也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就是全台湾的全福会讨论在中国的宣教事工， 所以听到他们分享，哎，我也非常兴奋。他们说已经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在厦门，在上海，在西安，在湖南，到处都已经建立了全福会。全福会就是鼓励这些基督徒弟兄起来，带着职业来传福音。哦，他们非常兴奋，他们说我们去到每个地方，我们就得建立全福会。所以我说，你们不只是代职，你们其实就是一个双职的宣教士。所以这些都是福音的新的策略。那刚才提到音乐培训，不但是这个江喜明老师他愿参与我们音乐事工，刚才提到香港的那个显传道，他们也是愿意的，不但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同工。那特别是在今年五月份，他们要差派三个同工在我们学校培训中心做乐器的音乐的培训，来邀请众教会一起来学习。那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叫做宋大叔的，在网络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位宋吉镇牧师啊。那他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就想交给他的侄儿。这是我带他侄儿，也是一个音乐牧师啊，这个宋牧师进去哦。他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教导方法，叫做本能式的训练啊。那他说把人的本能先激发出来，所以看到在神院训练那个诗班的五音不全的一个多钟头，既然能够训练他们能够唱一段韩德尔的弥赛亚，哇，大家都觉得好惊讶。那神学院长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才都神都把一个一个带进这个宣教平台，让我们一起来做成神的工作。我们知道音乐事工是对教会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让他提升音乐素质，而且能够进入敬拜神的一个境界里面。那我很特别要提到一个农业宣教啊，因为过去我想宣教这是什么，就是要好好把神的话语来教导这些传道人弟兄姊妹。但是在去年底，有位在台湾的中研院的资深院士，一个冯腾勇教授，在今天我拿来这杂志里面有详细的他的介绍的写的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啊。他就主动听我们说，你们才会对农业宣教有没有负担？我说啊，农业怎么宣教？他说你不知道，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特别在创世纪第一章内提到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地要长出五谷来供应人的生活。但是因为人犯了罪，被咒诅，土地也被咒诅，所以要借着基督徒去恢复被咒诅的土地。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建国前一样是不毛之地，但神赐福他们成为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相对在旁边那些外邦人的地方还是土地那么贫瘠。所以他说人的贫穷是因为无知，人亏负了神赐给我们这种丰富的一个土地，我们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他们关心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关心是肚子要吃饱。如果能够帮助这些基督徒，让他们的土地能够更丰收，那更多人羡慕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很妙的就是另外又有在台湾碰到一个姓黄的一个黄弟兄，他就提到说，开始神赐给我们这土地种植根本就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所以他就去研究出自然种植法，让他居然开始大家都笑他不可能，让他研究出来，他整个录影下来。哇，我到中国大陆去分享，他们好兴奋。一个弟兄说，我有30亩地我都拿出来种植。我说我们先一块一块的来实验啊，那这些是对他们真的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哦。他们能够怎么让他们土地人生长更多，他们就有更多的金钱奉献，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神。所以在封教授他就特别提到，在历代志下7章14节来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相信神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也要医治我们的土地。所以感谢主，是神已经很清楚了把他的新的意向赐给中华菜船， 愿中华菜传能够成为一个使更多人蒙福的一个机构。也谢谢西区华语进修会这么多年来全力的支持参与中华菜传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想到亚比士这么一个小人物，却因为他的祷告愿把自己一生交给神，神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一个比他的众弟兄都更尊贵的人。主，我们也知道中华拆船，主你要完全的来拆毁，要重新的建造，你要中华拆船整个翻转过来。主，求主保守中华拆船也成为一个宣教平台，让更多的教会更多的资源能够大家能够汇总在一起，来资源分享，资源共享，一起同心的完成主你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再一次将西区华语进信会交托在这手里，看见你不断的赐福这个教会，不但人数越来越多，更成为一个充满主你生命的教会，充满一个使更多人蒙福的教会。叫同心会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